我们上一次是从这个讲啊，到最后啊是讲到十二缘起的爱哈。那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上一次讲的再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看一下黑板啊，爱憎则明取哈。那么这个爱就是说有两个，我们比较重点式的叫做一个叫自我爱跟境界爱。自我爱就是先拦着我们自己，那境界爱就是境界一定是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境界六，再多一个就法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六根对六境六境境界爱这个就是。这个爱一般都是这样子先爱我们自己，然后对我们六根对六境，讲一个比较这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贪爱，贪爱他的所爱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简单一个例子说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车子，那喜欢名车，就一直追求车子，那么追求到车子名车之后。开了没有多久，又想换一部新的车子，那一部名车又更好，这个就是对境界一直不断的追求的境界爱，那么这个就是指这个十二缘起的爱就是我们现身的这种贪爱贪爱，爱憎则明取就是取就是执着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有四个取嘛我予取，还有见取还有这个戒禁取戒禁取还有一个就是欲取。欲取就好像我们刚刚这个对于这个车子我们的欲望，对色声香味触的这个我们欲界的欲望的无欲的追求那见取就是我们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见解的执着戒禁取可能大家又比较。了解，比如说佛陀时代有一些持这个果戒，耳高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苦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得到解脱，冬天的时候睡在冰上，这个戒禁取，这个错误的这个这见解对戒律的这个戒的错误另外一个我予取，我予取就是执着自我的意思，我予取。见解错误，还有这个欲取，还有戒禁取这个取，这个就是我们的执着。从贪爱之后，就有这个取执着那因为你有这个执着，有贪爱，有执着之后就集就是在集集起集后下一辈子的业就是下辈子，所以这个有。因是集后有，后有的是后一世人你的世人因为贪爱，然后执着，那就集起就下一辈子后一辈子的果报。所以我们在这一生这个造的业这个就是准备下一次你可能就是会有欲有、色有、无色有、三有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有所以你看，我们一生如果比如说杀生或者是造的恶业，一直造恶业，在我们今生的时候，就是在集这个造这个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讲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做了恶业会有一个无表业，它并不做了业。我们上次上课做了业，造了业，并不是这个没有的它会形成这个无表业。那这个无表业就是感召你下一生的果报你虽然看不到，可是已经这个有，你是可能我们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他已经在感召下一辈子的后有。那后有之后，就下一生了，下一生的生。生在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 下一生的老死相随，这个就是十二缘起。好，那我们在这里再把十二缘起再重新复习一下。好，复习一下，我们首先的无明缘起，好，无明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烦恼嘛，哈，烦恼行就是我们造了业，我们烦恼造了业，这个是属于过去生的，好，是过去生的。那从这个那时候我们造了业，然后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啊，看到啊父亲跟母亲在和合的时候，那在这个父亲母血啊这个。啊，这个在结合的时候，我们投胎在母亲的胎中啊，投胎世啊，有取世啊，佛法里面叫做有取世，在这个在母亲的怀中有这个有取世。那世之后，渐渐在这个母亲的胎中有名色，这个名色其实还是一个肉团而已啊，还没有生长六根啊，在母亲的胎中啊，就是一个。还是一个肉团，那渐渐长了六根啊，眼耳鼻舌舌身意哈，啊，眼耳鼻舌身哈意六根啊，六根。那渐渐有六处嘛哈，然后在母亲的胎中有六处之后哦，六根拢生成啊，然后我们这个来到这个世间啊，六根接触到六尽。有取识啊，名色，然后长六处六根，然后接触到这个六根啊，对，接触到六尽色身香味触啊法，啊这个六尽，然后就有这个受。所以从你投胎世啊到这个有名色，然后生长六根。然后你接触到六尽，然后你有这个苦的感受、乐的感受、不苦不乐的感受，这一个阶段就是比较就是属于是过去生你所造业的果，这个果，所以无明缘起这个过去的因，所以到了受这个阶段，是我们过去生所感召的这个果。所以这个阶段是肯，那么刚刚讲的爱取有，这个爱贪爱取有，是来这个整这个就是我们今生要造未来的果，就是今生我们所造的因，好，那感召未来的果就是这个生老死，这样就是变成是两重的因果，这样各位听得懂吗？哈。无明缘识是过去的因，那么世道这个受是过去所感召的果，哦，那我们现生的爱执着啊，这个有是现未来的因，哦，那生老死是未来的果，哦，就两重的因果，哦，那灭应该灭于惑，哦，我们再来复一下。这个灭，通常有两种意思啊，哦。我们上一次上课，一个是灭除，一个是极灭啊，哦，极灭，极灭就是涅槃啊，哦。那么，当然灭这个应该要灭于惑啊，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这里都讲到惑业苦嘛啊，哦，因为无明有烦恼，所以会因为有这个烦恼才会这个。论生这个业，引发这个业，啊，引发这个业，然后才有苦的果报，惑业苦。所以当然灭，我们一定要先把无明灭掉，灭于惑，啊，但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复习，导师说，哎，有一些外道他是不太晓得，他觉得会往外面的去改善啊，哈。就是外道求精炼气啊，所以他们这个往这个色身方面去追求，往外面的去追求啊。比如说外道求精炼气，这个就是想要长生不老啊，或者是永生哦，是 啊，佛法学的这样的方向是错误的，啊，所以，虽然你看啊，我今天引的就是广钦老和尚的《开示录》里面也有谈到，虽然他老人家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起来他的刚才是普通话啊，啊，好像是在他《开示录》有人跟他讲说，啊，老和尚说，哎呀，咱的身躯吼，跟那一间厝同款。用久拢是会歹，你搁安那个顾，你身躯安那顾就是会歹。这是咱佛法里面的这个生住异灭啊，有生必有灭的道理。好，所以伊是足简单的一句话。啊，你若对佛法无了解，用伊讲的我嘛会晓讲啊。啊，唔是啊，这个就是有一个佛法里面比较深的道理啊，生住异灭、生灭的道理。所以。外道导师说，外道有一些他就是 追求错误了哈，他追求这个长生不老，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灭这个一定要先灭掉这个烦恼。好，当然我们知道烦恼灭，这个苦集就灭了哈，苦集就灭了。好，因为这个烦恼可以，刚刚我们讲的可以啊引发这个业，还要滋润这个业。当我们把这个烦恼灭了，它业。没有这个烦恼在滋润啊，它就枯萎了啊。所以这个在灭的话，主要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课常常这个讲到的一句话啊：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嘛哈。无名做老爸，那么所以这两个就是说，无名，当你这个无名解无名这个的烦恼。这个能够啊，这个灭掉了，你就是会解脱啊。当你贪爱解这个灭掉了，你就是心解脱。这里有特别讲到这个，所以佛法在修行最开始就是先对于这个通达这个无我啊，了解这个，因为无明最大的。这错误啊，就是以为我们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佛法里面是啊，最起先是通达无我，到这个无我的智慧之后啊，通达无我的智慧，然后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贪爱懒爱啊，慢慢的解除啊，所以解脱于痴爱啊，现证即灭的啊。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现证即灭乐，因为一般我们觉得这个涅槃，这个涅槃啊，这个境界啊，一定要等到我们往生之后才能够证到涅槃。可是，在佛陀时代，这个阿罗汉他还没涅槃，他还没舍报，他证到涅槃，所以并不一定要等到往生之后。才能够证到这个涅槃，所以现证即灭乐，那这种即灭乐，这个大家很难去想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证到这个涅槃，没有证到涅槃，所以我们只能讲说涅槃这种快乐不是冲动的快乐，那是去除烦恼重担的快乐，这样形容，乃至在这个佛陀时代，也是有佛弟子问佛这样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就是请问佛说，哎，这个阿罗汉他证到涅槃了啊，他证了涅槃，他哪里去了？他证了涅槃又舍报了，他哪里去了？这个要怎么形容？啊，就刚刚我们有舍弃烦恼重担的快乐。所以佛要做这个比喻，就是先 点一把火，他也不讲话啊，佛也不讲话，就把这个火把它吹掉，把火吹掉了。然后佛就问弟子说：“哎，这个火灭了，火去哪里？”啊，用这样来这个说，这个他去哪里？阿罗汉证到涅槃，他去哪里？火灭了，火去哪里？哦，用这样让这个佛弟子去。审视这个问题哈，思维这个问题，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这个现证即灭乐啊。那能灭苦集者，唯有一乘道啊，一乘道。现在先讲这个一乘啊，乘当然我们就是这个掐啊，掐被载往我们往解脱的工具啊。道就是我们往解脱的道路啊，所以能灭这个苦集啊。我们的苦集者只有一乘道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只有一个 一乘道而已呢。这个在我们上次上课里面有讲几个重点啊，就是说一乘道，就是说我们众生的生死是一样的啊，六道众生的生死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的执着也是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跟众生的执着都是一样啊，对于都认为有一个是这个迷有一个实在的我啊，那我们的生死也是都是一样流转这个生死，所以就是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的苦集的体性啊，苦集的体性也都是一样，所以唯有一乘道啊啊。虽然这个佛陀他因为他来教导众生有种种方便的法门，但是都只有这一个一乘道。那么这个一乘道就是八正道了，一乘道就是八正道。好，虽然讲了很多适应各种根基不同，但是就是八正道。好，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八正道叫做古仙人道哈，就是佛陀还没出世之前就有这个八正道。好，那这个八正道啊，就是也等于就是跟可以用三学，哦，所以我们上次讲的三真上学，真上就是有力的意思，啊，真上戒学，真上定学，真上慧学，啊，这个三学真上有力。除了这个三真上学、戒定慧学啊，它有真上的意义，还有相互相依。有互相有因缘啊，互相有依靠，所以这里我们就说，哎，你这个人不持戒的话，根本不能够成就清净的定啊。那你不修定的话，不能到达这个无漏慧啊。那你不修慧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解脱哦。所以说三学八正道，那这里当然我们上次有。以后还会再把这个三学八正道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的有人在问啊，这个八正道里面的正与啊，正业、正命就是你的职业，与业命，这就是真上戒学啊，正念、正定啊，就是真上定学啊，正见、正思维就是真上慧学。好，所以这个八正道又配合这个戒定慧三真上学，所以能入一涅槃。所以佛陀曾经跟这个须跋陀罗，我们的成佛之道里面啊，这里后面有讲到说，这个外道它是没有八正道的啊。那因为外道没有八正道，所以它也没有不能够解脱，也没有圣果。只有这个佛法你会有八正道，它能够解脱，能得到圣果，所以能入于涅槃。好，再来出真上施罗，心地尽真上。施罗的意思就是戒律的意思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清凉，清凉的意思。那么清凉跟热闹这两个是要这个要对比哈，所以我上次有讲到这个特别举到一个也不是犯很大重大的罪，就是说赌博啊，赌博这个虽然不一定在这个沙弥律仪里面有讲到不可以赌博了哈，还有这个赌博，你看有一些赌博它是。这个 一翻两瞪眼呢，一次就是输赢了。有人一翻两瞪眼就输掉一栋房子了。那么当你赌博赢的时候，当然你不会热闹，也是会的，那是冲动的热闹。那你赌输了就热闹了，想要再赔本，没有钱要怎么样？就一直在或者做其他的坏事情，就一直热闹。可是你当你没有这些坏习惯的话，你就清凉。我用这样来比喻这个戒律啊。当然你这个戒律，当然你不去做这些，你就清凉了。所以你没有把热闹跟清凉两个对比，你不知道这个持戒的清凉，持戒的清凉。所以你要换得戒，你就是热闹。好，说出真上斯罗。那当然这里我们导师有讲到，一般我们比较对于戒律会比较注重这个条文，戒律的条文。可是当这个戒律它的条文是因时因地因众生的根基而制定戒律的，所以戒的本质在止恶行善。所以你看在佛陀的以前制定的戒律不一定在现在用得上，或者是说佛陀的时代根本没有制定这个戒律，可是我们现在需要。我打个比方，佛陀的时代没有香烟啊，那出家人这个戒律里面也没有制止说这个，在佛陀时代没有说制止不可以抽香烟。可是你在像现在我们出家人如果抽烟就有危险，当然抽烟也对身体不健康，所以因为戒律的条文，因为因时因地就有不同了，所以戒律的本质在防微止恶，止恶行善，止恶行善。所以那为什么这里比较一个重点的说心地净真上，为什么我们持戒？为持戒怎么样让这个心地清净？这里特别导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它主要就是说一个信，也就是等于皈依的意思了。皈依，所以我们当我们要持戒的时候，我们这个非常了解这个戒它的功用那我们也愿意这样做。所以在佛陀的时代这个沙弥尼这个五戒，优婆塞优婆夷的五戒，还有这个比丘戒其实一开始得戒都只是三皈依，只要皈依就好，你的心有这样皈依这个信心的清净，其实就得戒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所以你看我们在受八关斋戒在得戒体的时候，也是从三皈依从三皈依去这个观想这个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是度一切众生，这是菩萨的这个愿力是度一切众生这个有这个信的这个皈依的清净的心。所以为什么持戒心心地净，这个在于你的皈依那个信心。但这里上一次讲到的是后来比丘戒的时候，在慎重其事有一个白氏结魔。什么叫做白氏结魔？上一次我是可能没有讲的比较清楚。白氏结魔的意思就是说有讲四次。那么第一次的时候是讲这个戒文我现在我要念这个戒文为什么要持戒怎么样？那三次的通过就是有大众师三次认可就是白氏结魔。所以到了后来才把这个比丘戒慎重其事要白氏结魔所以这个心地净真在于我们的这个信这个皈依的这个我们深切的誓愿所以当然这个你有感。这个感召这个发这个心，那么得到戒体，那得到戒体的护心令不犯，你心里就有一个警觉的作用，快要犯戒了， 不行了哈。我们当初好，所以我们后来的戒律都是要具足戒，后面还会讲，就是具足戒的话，你如果要舍戒，你会想说，哎呀，我那守一道大戒哦，你这么慎重其事哈，很不容易。你要舍戒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啊，你当初受戒的时候多么不容易哈，复心令不换啊，别别得解脱。这个是上一次有讲到的一个道共戒啊，道共戒还有定共戒，还有别别解脱戒啊。所以道共戒啊，道共戒就是。意思就是说，当你证到阿罗汉了哈，四果的阿罗汉，你无漏智现前的话，你的戒自然就清净了。好，这个是道共戒。那定共戒呢，是说，当你这个简单的讲，就是说，当你这个修定啊，你比如说你修到四禅细想，那你到了四禅呢？你对这个欲界的这个色身香味处根本就不会，就会舍弃这个欲，这个五欲了。到了你修到四禅，对五欲你会舍弃，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在这边犯戒啊。这个我们欲界的这戒律啊，它根本就不会去犯这个定功戒。那别别解脱戒啊，这是指我们这个凡夫嘛哈，就是我们。逐条的受持啊，不杀生啊，不偷盗，逐逐每一条能够受持，就每一条能够得到解脱，别别的解脱哈。那么在家五戒八戒，如前之所说哈，前面已经有讲到的五戒啊，不杀盗淫妄不饮酒啊，这个是我们优婆塞优婆夷的这个在家五戒。那八戒啊，还有这个八戒有我们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这里其实有一个比较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导师有特别讲，你这个有人以为说，哎啊，你修这个五戒只是啊这个人天圣法。什么叫人天圣法？我们再复习一下，人天圣法就是说，哎，我来修行是为了今生的快乐，然后下辈子。啊，能够升天，能够得到快乐嘛？哈，这个叫人天圣法。其实五戒不止人天圣法啊，就是说看你发什么心，那就是你持的戒律就不一样啊。当你发这个出世的啊解脱的心来持这个五戒，它就是出世的戒法。当你发菩提心啊去持这个戒五戒。你就是这个大圣的戒法，所以这个如前之所说，这个特别我们上一次要注意到的，这个是一个重点。那出家戒内五哈，就是沙弥尼、比丘尼，上一次刚好讲到这里哈，那。等一下，我们讲次叉摩那啊。那出家戒列五啊，这个讲几个重点就好。就是说，导师有讲到，其实早前在佛陀的时代啊，我们刚刚讲就是三皈依就得戒了哈，或是善来比丘啊，这个快修换恨哈，并不需要这些这个沙弥尼戒。那么沙弥尼戒主要是这个到后来佛陀时代的时候，有一些在家的信徒啊，他在家的信徒可能他很早就往生了，他的儿女大概6岁7岁啊，他这个僧团给他这个他来僧团，那所以这个7岁，那时候才7岁，才有那个沙弥啊，跟沙弥尼戒啊，主要是讲到这里。那所以后来这个成佛之道里面讲的一句话说：“ 所以当你年满二十的时候，不受这个沙弥戒还是符合佛陀的自律的啊，戒律的啊。当然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的戒法里面，就是要先这个做在家居士，然后沙弥啊，沙弥先做沙弥。为什么要先做沙弥呢？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些并不是从小就在寺庙长大的啊，也都接触过社会，所以我们受当沙弥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比丘在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比较较敢会行，才不当沙弥的时候才比较能够调伏你在社会的习气。那当你大家都是比丘的时候，那比丘要叫比丘，他说我为什么要就阶级都差不多，比较不能调，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戒法。好，来看次萨摩那戒，次萨摩那戒。好，当然我刚刚也讲到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啊，这个四类的，现在讲第五类次萨摩那，175页。那这个次萨摩那是属于这个沙弥尼以上的，这个比较属于沙弥尼，这个比丘没有这个次萨摩那，沙弥啊跟沙这个南众这边没有这个次萨摩那，这个是属于沙弥尼的以上，那比丘尼以下的一级哈。我们看一下。那176次萨摩那这个翻译啊为学法尼，是在这个两年内啊受持六法界的一列哈。好，所以这个次萨摩那要受持六法界哈，这实在是沙弥尼哈，不过养修比丘尼戒的一份而已哈。那这个佛智女众出家，起初当然也只是这个比丘尼，跟比丘一样，本来就是比丘而已。后来又增加了沙弥尼，后来又增加了四叉摩那，成为出家女众的三级士哈。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多了一个四叉摩那呢，那就是有一些曾经结过婚的妇女来出家。那么她结婚了，她可能早已经怀了孕了，所以他受了比丘尼戒后才胎相显现生了儿子，那这样是会被俗人误会讥嫌的，所以这个才有制定的这个次萨摩那，这个样会入清净的僧团的名义，所以佛制定这个次萨摩那，所以是凡是曾经结过婚的那么年在十岁以上就是结过婚十岁以上这里瓜吾说印度人因为早熟早婚，所以十岁以上可能就已经结婚了那还另外一个没有结婚的童女年在这个18岁以上18岁以上没有结婚的了那在这个就是还没年在18以上还没有再满20岁啊，所以在受沙弥尼戒后要禁受 六法戒两年两年。那起初这个次萨摩那是为了试验有没有胎孕，可是到了后来已成为这个严格考验的阶段所以在两年中你如果犯这个六法就不能禁受比丘尼戒要再受六法两年，所以你在两年中犯了这个六法没有通过，你要再受两年，要在两年再受六法，两年内你再延迟这个六法不犯，才许禁比丘尼戒，这个是比沙弥尼戒严格的多了女众这里讲到这个女众的心性不定容易退失。所以在完成僧格比丘尼之前要这样经过这个严格的考验。 所以这个制度我国也许没有实行，也许印度也不受尊重，因为沙弥啊，沙弥及这个尼戒啊，哈，比丘及这个尼戒哈，虽各部多少不同，但大致上都还算一致，唯独这个两年的六法界各部的说法不同。好，所以这个六法界啊，各部在讲不同啊，旧有部的十诵律，还有法藏部的四分律。啊，都有说到六法，可是都不完全一样。好，那新有部的这个比丘尼毗那耶啊，毗那耶啊，两年学六法六随行，这是两种六法。好，大众部的升起律，二岁就是两年，随行十八世，这是三种的六法啊。两年的六法。是古说的是一致的，而六法的内容不同，可以以想见，这个学法理的古制啊，早就不曾严格遵循，这才传说纷纭啊。这个确实是一样哈，我有看到这个十诵律啊，还有这个四分律啊，他们确实都不一样啊。我简单一讲，像这个十诵律的六法哈，主要是讲到这个，当然跟这个我们比丘的戒律都前面都有相似啊，就是第一个，你这个出家戒一定是淫戒是第一条啊，淫，然后这个淫戒不淫戒，杀盗淫淫妄啊，这个好像这十诵律。跟四分律这前面都是相同的，但是你四分律有多了一个不非实时啊，好，所以就四分律就跟十诵律不一样啊。那另外有一个碰触这个啊，其他的戒法就有不同啊，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淫杀盗妄语这个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会有不同啊。所以佛弟子虽有在家二众，出家在家二众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五众啊，比丘、比丘尼、优沙弥、沙弥尼啊、智萨摩那啊，出家五众。这个论这个戒法啊，虽有这个八类啊，这个八类哈，这个七。这个在家二众嘛，哈，出家五众啊，这个就七重，八类就是家进住的八戒哈，八关斋戒哈，这是八类。但这个戒体的清净有防灰止恶的功能，有生长定慧的功德，这个都是一样的哈。所以戒体的净，只要信赖恳切啊，发起境界啊，都是可以依止而解脱的生死的哈。这个是讲到这个，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记诵。好，于中具足戒啊，戒法之最胜，因众所受的啊，护持莫失坏哈。那在这个。八种戒，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八种戒哈，这个比丘与比丘尼所受的名为具足戒哈。那么为什么叫做具足戒呢哈？所以比丘去受三坛大戒，去受具足戒，具足啊，这个翻译作是具足是旧的翻译，那么新的翻译叫做近缘，靠相近的近哈。圆满的圆叫做净圆，圆也就是具足，净就是宁静。那么这个圆啊，就是圆寂涅槃的意思，意思说你受这个具足戒，你就接近涅槃了。说受持比丘比丘戒啊，以宁静涅槃，然后具足戒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虽然佛制的每一个戒法，我们如果能够受持清净，都可以生长定慧的啊，定跟智慧的，解脱生死。但比较起来，比丘尼戒是过着这个离欲啊、无欲啊，还有这个男女欲啊、粗俗的生活啊。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间呢，比其他的戒法是比较严格的啊，比丘戒、比丘尼戒最清净的啊，最能胜过情欲的。所以在佛制的戒法中，它是最殊胜的啊。受了这个具足戒啊，所以在七众之首啊，位居僧法为僧团的主体啊，受人天的供养。那么受这个具足戒啊，是最不容易的哈。具足戒是这个戒法中最殊胜的，所以具足戒也是最不容易，必须要这个年满20岁。那么受戒的师长啊，三师，第一个就是德戒和尚嘛，去教这个戒法。那第二个结摩阿舍里。什么叫结摩呢？啊，就是这个结摩和尚啊，就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求戒啊，等等的规矩仪式。好，有一点像是这个我们在我是这样讲这个方法啊，就有一些在我们八关斋戒里面不是维摩，哎，你们没有办法。不了解，我就带你们念，然后带你们一心来起戒啊，啊，大德一心听啊念我哈、啊，这个啊求这个八戒哈、啊，这个叫结摩阿舍里，有在维摩在带大众来起戒啊等规矩的仪式叫结摩阿舍里。那教授阿舍里的就是要教这个弟子啊这个威仪啊，所以有三师叫威仪啊做法啦、啊、等等。这个叫做这个结摩阿舍里，教授阿舍里，还有七师做圣门呢，啊，这个就是在佛法不兴盛的边地啊，也必须要三师二正不可哈、啊。这个是这个受具足戒啊，必须要这样哈、啊。来，我们看到178页。所以这个比丘戒比起在家戒的从一施受啊，沙弥及这个尼戒从二施受啊，显然就是难得多了哈、啊。假使是受比丘尼戒，也要受2年的六法戒，刚刚我们的四禅摩那戒啊，比丘尼戒还要从二部受戒。比丘尼为什么要从二部受戒呢？这个二部第一个就是他要先在比丘尼方面受戒，然后又到比丘的那边去受戒，叫二部受戒。所以这个我们受这个具足戒啊，这是慎重其事啊，慎重其事、啊、那我们发心受这个具足戒的啊，要求三一啊，必须要三思七正啊，要得僧团的许可啊，白事邪魔啊，这是以殷重的恳切的心情。那么你要受一次具足戒，必须经过众多的因缘和合，才能受得具足戒啊，得来如此不易啊，所以应该特别珍惜，好好的护持啊，如渡海的。啊，爱护福囊啊、哦，这个戒就是你在渡海的一个那个福囊哈、哦，你要好好的珍惜啊，就像我们爱护我们的眼睛哈、哦、一样哈、哦，切莫这个疏忽放逸啊、哦，所以在这个在鼓励我们在虽然在环境的诱惑之下啊，烦恼的冲动之下，不要撕坏了这个无价的戒宝了哈。哦，如果不能依此这个殊胜的戒法啊，生人间天上或解脱生死，那反而在袈裟上啊失去的人生啊， 这个是多么可痛心的事哈！这个是叫我们这个殷重的来对我们这个受持这个戒法护持啊，莫失坏啊，莫失坏。好，啊，那刚好时间到，我们下课10分钟哈。啊